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法兰西这个谜重新在他心头浮起，更需要解决了。克里斯朵夫老是向莱哈托太太问长问短，因为他自命为熟悉那个国家。他从来没到过法国，可是仍旧能告诉他许多事情。莱哈托是很爱国的，虽然对法国并不比太太认识得更清楚，心里却充满着成见。看到莉莉对法国表示过分热心的时候，不免插几句保留的话。而他反更坚持他的主张，莫名其妙的克里斯朵夫又很有把握地替他打边鼓。对于他，莉莉莱哈托的藏书比他的回忆更有价值。他搜集了一小部分法语书，有的是学校里的教科书，有的是小说，有的是随便买来的剧本。克里斯朵夫既极想知道而又完全不知道法国的情形，所以一听到莱哈托说他仅可以拿去看，就喜欢的像得了宝物似的。他先从几本文选、几本旧的教科书入手，那是莉莉或莱哈托从前上学用的。莱哈托告诉他，要想在这个完全陌生的文学里头弄出一些头绪，就该先从这些书着手。克里斯朵夫素来尊重比他博学的人的意见，便恭恭敬敬地听了他的话，当晚就开始看了。他第一想把所有的宝物看一个大概。他先认识了一大批法国作家，从第一流到不入流的都有，尤其是不入流的占到绝大多数。他翻了翻诗歌，从拉辛、雨果到尼凡诺阿、夏法纳，一共有20几家。克里斯朵夫在这座森林中迷失了，便改道走进散文的领域。于是又来了一大批知名与不知名的作家，例如皮伊松、梅里美、马德伯伦、伏尔泰、卢梭、米尔伯、马萨特等。在这些法国文选中，克里斯朵夫读到德意志帝国的开国宣言，又读到一个叫做弗雷特列·公斯当特·罗日蒙的作家描写德国人的文字，说德国人天生的怡于过精神生活，没有法国人那种轻佻而喧闹的快乐脾气，他们富有性灵，感情温婉而深刻，劳作不倦，遇事有恒，他们是世界上最有道德的民族，也是寿命最长的民族。作家人才辈出，美术天赋极高，别的民族常以身为法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自豪，德国人却对于全人类都抱着一视同仁的热爱。而且以他位居中欧的地势来说，德国似乎就是人类的心和脑。克里斯朵夫看得累了，又很惊讶，合上书本想到，法国人很有度量，可不是强者。他另外拿起一册，那是比较高一级的东西，为高等学校用的。缪塞在其中占了3页，维克多·杜吕埃占了30页，拉马丁占了7页，蒂埃占了将近40页。西德差不多全本都选入了，只删去了唐·蒂埃格和洛特里格的对白，因为太长。 朗弗莱因为极力为普鲁士张目而攻击拿破仑一事，所以在选本中所占的地位特别多。他一个人的文字竟超过了十八世纪全部的名作。左拉的小说《崩溃》中所写的1870年普法之役法国惨败的情形被选了很多篇幅。至于蒙丹、拉洛西夫谷、拉伯吕易埃、狄德罗、斯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简直一个字都没有。反之，在别本书里所没有的巴斯加，本书里倒以聊备一格的方式选入了。因此，克里斯朵夫无意中知道这个十七世纪的扬山尼派信徒曾经参加巴黎近郊的保洛阿伊阿女子学院。克里斯朵夫正想把一切都丢开了，他头昏脑胀，只觉得莫名其妙。他对自己说：“我永远弄不清的了。”他没法整理出一些见解，把书翻来翻去，花了几个钟点，不知道读什么好。他的法语程度原来就不高明，而等到他费尽气力把一段文字弄明白了，又往往是毫无意义的空话。可是这片混沌中间也有些闪烁的光明，激出的刀剑，阴恶叱咤的字眼，激昂慷慨的笑声。他从这一次初步的浏览上面慢慢地得到一些印象了，这也许是编者带着偏见的缘故。那些德国的出版家故意挑选法国人批评法国而推崇德国的文章，由法国人自己来指出德国民族的优秀和法国民族的缺点。他们可没想到，在一个像克里斯朵夫那样思想独往独来的人心目中，这种衬托的办法倒反显出法国人自由洒脱的精神，敢于指摘自己，颂扬敌人。法国的史学家米西莱就很恭维普鲁士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朗弗莱也颂扬特拉法尔加一役中的英国人，十九世纪的法国陆军部部长夏拉赞美1813年代的普鲁士。拿破仑的敌人诋毁拿破仑的时候，还没有一个敢用这种严厉的口吻。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在这些刻薄的嘴里也不能幸免。在路易十四的时代，那些戴假头发的诗人也一样的放肆。莫里埃对什么都不留情，拉封丹对什么都要嘲笑，布瓦洛呵斥贵族，伏尔泰痛骂战争，羞辱宗教，血弄祖国，伦理学家、作家、写讽刺文章的、骂人文章的，都在嬉笑怒骂上面用功夫，那简直是藐视一切。老实的德国出版家有时为之吓坏了，觉得需要求个良心平安，看到巴斯加把士兵跟厨子、小偷、流氓混为一谈的时候，他们便替巴斯加申辩，在附注里说他要是见到了现代的高尚的军队，绝不会说这样的话。他们又赞扬莱辛的改作拉封丹的预言，原来是乌鸦受了吹拍而把嘴里的乳饼给狐狸吃了，莱辛却把乳饼改成一块有毒的肉，使狐狸吃了死掉。但愿你们永远只吃到毒药，可恶的谄媚的小人。出版家在赤裸裸的真理前面，好似对着强烈的阳光一样睁不开眼睛。克里斯朵夫却觉得非常痛快，他是爱光明的，但他看到有些地方也不免吃惊。一个德国人无论怎么样独往独来，总是奉公守法惯的，在他眼里，法国人那种毫无顾忌的放肆的确有点作乱犯上的意味。而且法国式的挖苦也把他弄糊涂了，他把有些事看得太认真，至于真正否定的话，他倒认为是好笑的怪论。可是诧异也好，吃惊也好，总之他是慢慢的被迷住了。他不想再整理他的印象，只是随便从这个感想跳到另一个感想，生活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法国小说的轻松快乐的气息，夏福赛渠大仲马梅里美诸人的作品使他非常痛快，而不时还有大革命的浓烈粗犷的味道一阵阵从书本中传出。快天亮的时候，睡在隔壁屋里的路易莎醒来，从克里斯朵夫的门缝里看见灯还没熄，他敲着墙壁问他是不是病了。一张椅子倒在地板上，他的房门忽然给打开了，克里斯朵夫穿着衬衣，一手拿着蜡烛，一手拿着书本出现了，做着庄严而滑稽的姿势。路易莎吓得从床上坐起，以为他疯了，他哈哈大笑，舞动着蜡烛，念着莫里埃剧本中的一段台词。他一句没念完，又扑哧笑了出来，坐在母亲床脚下喘气，烛光在他手里摇晃。这时路易莎才放了心，好意地嘀咕道：什么事呀，什么事呀，还不睡觉去，可怜的孩子，难道你真的发疯了吗？他照旧疯疯癫癫地说：你得听听这个。他说着坐在他床头，把那出戏从头再念起来，他仿佛看到了高丽娜，听到他那种夸张的声调。路易莎拦着他嚷着：去吧去吧，你要着凉了，讨厌，让我睡觉。他还是不动声色地念着，装着浮夸的声音，舞动着手臂，把自己笑倒了。他问母亲是不是妙极，路易莎翻过身去，钻在被窝里，掩着耳朵说：别跟我起腻。可是听到他笑，他也暗暗地笑了。终于他不作声了。克里斯朵夫念完了一幕，再三追问他意见而得不到回答的时候，俯下身子一看，原来他已经睡熟了。于是他微微笑着，吻了吻他的头发，悄悄地回到自己房里去了。他又回到莱哈托家去找书，所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他吞了下去。他多么想爱那个高丽娜与无名女郎的国家，他心中那么丰富的热情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便是第二流的作品也有片言之语使他呼吸到自由的气息。他还加以夸张，尤其在满口赞成他的莱哈托太太前面。他虽是毫无知识，也故意要把法国文化跟德国文化做对比，拿法国来压倒德国，一边是气气丈夫，一边因为在这个小城里闷死了，借此发发牢骚。莱哈托听了大为不平，他除掉本行的学科以外，其余的知识只限于在学校里得来的一些。在他看来，法国人在实际事务上很聪明，很灵巧，很和气，会说话，但不免轻佻，好生气，傲慢，一点都不严肃，没有强烈的感情，谈不到真诚。那是一个没有音乐，没有哲学，没有诗歌，除掉布瓦洛、贝朗瑞、高贝以外的民族，是一个虚浮、轻狂、夸大、淫伪的民族。他觉得贬斥拉丁民族不道德的字眼简直不够用，因为没有更适当的名词，他便老是提到轻佻两个字。这在他嘴里像在大多数德国人嘴里一样，有种特别不好的意思。临了他又搬出颂扬德国民族的老调，说德国人是道德的民族。据荷尔德说，这就是跟别的民族大不相同的地方。忠实的民族，其中包括真诚、忠实、义气、正直等等的意思。卓越的民族，像菲希特说的，还有德国人的力，那是一切正义、一切真理的象征。德国人的思想，德国人的豪爽，德国人的语言，世界上唯一有特色的语言，和种族一样保持得那么纯粹的。德国的女子，德国的美酒，德国的歌曲。德国，德国，在全世界，德国都是高于一切。克里斯朵夫表示不服， 莱哈托太太跟着哄笑，他们三个一起直着嗓子大叫大嚷，但还是很投机，因为他们知道彼此都是真正的德国人。克里斯朵夫常常到这对新朋友家里去谈天吃饭，和他们一起散步。莉莉莱哈托很宠他，替他做些很好的饭菜，很高兴能借此机会满足一下他自己的食欲。他在感情方面和烹调方面都体贴得不得了。庆祝克里斯朵夫生日的时候，他特意做了一块蛋糕，四周插着20支蜡烛，中央用糖浇成一个希腊装束的肖像，手里抱着一束花，代表伊芙琴尼亚。克里斯朵夫虽然嘴里反对德国人，骨子里是十足地道的德国人，对他那股真情的不大高雅的表现大为感动。至诚的莱哈托夫妇还会想出更细腻的方法来证明他们的友情。只认识几个音符的莱哈托听了太太的主意，买了克里斯朵夫的20本歌集，这是那出版家卖出的第一批货，分送给他各地教育界方面的熟人。他又叫人寄了一部分给莱比锡和柏林两地的书铺，那是他为了编教科书而有往来的。这种瞒着克里斯朵夫所做的又动人又笨拙的推销工作，暂时也并没一点效果。分散出去的歌集似乎不容易打出路来，没有一个人提到他。莱哈托夫妇眼看社会这样冷淡，非常伤心，觉得幸而没有把他们的举动告诉克里斯朵夫，否则非但不能使他安慰，反而要加增他的痛苦。可是实际上什么都不会白费的，人生就不少这样的例子，任何努力绝不落空。可能多少年的杳无音讯，忽然有一天你会发觉你的思想已经有了影响。克里斯朵夫的歌集就是这样的，迈着小步踏进了少数人士的心坎儿。他们孤零零地待在内地，就是因为胆小，或是因为打不起精神，而没有对他说出他们的感想。只有一个人写信给他。在莱哈托把集子寄出了3个月以后，克里斯朵夫收到一封挺客气的、热烈的、表示写的人非常感动的信，用的是老式的体裁。发信的地方是图林根邦的一个小城，署名是大学教授兼音乐导师彼得·苏兹博士。那真使克里斯朵夫愉快极了，但他在莱哈托家把搁在口袋里忘了好几天的信拆开来的时候，莱哈托夫妇比他更愉快。他们一同看信，莱哈托夫妇彼此丢着眼色，克里斯朵夫并没注意。他当时满面春风，可是莱哈托发现他把信念到一半，忽而沉下脸来停住了。嗯，干嘛你不念下去了？他问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把信往桌上一扔，愤愤地说：嘿，岂有此理，怎么了？你去看吧。他背对着桌子站在一边生气了。莱哈托和太太一起念着，看来看去全是些佩服到五体投地的话。怎么回事？我看不出呀。你看不出，你看不出。克里斯朵夫嚷着拿起信来送到他眼前。难道你不识字吗？你没看出他也是个勃拉姆斯党吗？莱哈托这才注意到那位音乐导师的信里有一句话把克里斯朵夫的歌比之于勃拉姆斯的歌。克里斯朵夫叹道：嘿嘿，朋友，我总算找到了一个朋友，可是刚找到就失掉了。人家把他跟勃拉姆斯相比，他气死了。以他的脾气，他竟会马上写一封莽撞的复信去，最多在考虑之下，以为置之不理是最世故、最客气的办法了。 幸而莱哈托一边笑他的生气，一边拦着他，不让他再胡闹。他们劝他写一封道谢的信，但这封信因为是不乐意写的，所以很冷淡，很勉强。彼得·苏兹的热心可并不因之动摇，又写了两三封非常亲热的信来。克里斯朵夫对书翰一道素来不大高明，虽然敢于对方的真诚而有点回心转意，他还是让他们的通信中断了。结果苏兹也没消息了，克里斯朵夫也忘了这件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现在他每一天都看到莱哈托夫妇，往往一天还看到好几次。晚上他们差不多老在一起，孤独了一天之后，他生理上需要说些话，把心里想到的一起倒出来，不管人家懂不懂，也需要嘻嘻哈哈笑一阵儿，不问笑得有理无理，他需要发泄，需要松动一下。他弄点音乐给他们听，因为没有别的方法对他们表示感激，便几小时地坐在钢琴前面弹奏。莱哈托太太完全不懂音乐，好不容易压着自己才不至于打哈欠，但因为她喜欢克里斯朵夫，也就装作很有兴趣。莱哈托虽然并不更懂，可对于某些音乐有种生理上的反应，那时他会受到剧烈的感动，甚至于眼泪都冒上来。他自己认为这种表示简直是胡闹，别的时候可就毫无影响，他只听见一起喧闹的声音。一般而论，他为之感动的往往是作品中最平凡的部分，最无意义的段落。夫妻俩自命为了解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也很愿意这么相信。当然，他常常存着笑皮的心跟他们开玩笑，弹些毫无价值的杂曲，叫他们以为是他做的。等到他们大捧特捧的称赞完了，他才说出他的恶作剧。于是他们提防了，从此以后，只要他用着莫测高深的神器奏一个曲子，他们就疑心他又来捣鬼，便尽量加以批评。克里斯朵夫听任他们说，附和他们说这种音乐的确不值一文，随后忽然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混蛋，你们说的一点儿不错，这是我做的呀。他因为耍弄了他们而乐死了，莱哈托太太有点生气，过来把他轻轻地打一下，但他那种天真的傻笑使他们也跟着笑起来。他们绝不以为自己是不会错的，既然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他们就决定以后莉莉莱哈托永远管批评，她的丈夫永远管恭维，这样他们可以有把握两人之中并有一个能合乎克里斯朵夫的意思了。在他们眼里，克里斯朵夫的可爱倒并不在于他是音乐家，而是因为他忠厚老实，有点疯癫，可是诚恳有朝气。人家说他的坏话反而增加他们对他的好感，他们像他一样给小城里的空气闷得发慌，也像他一样的直爽，凡事要凭自己的头脑判断，所以他们拿他看作一个不懂世故的大孩子，吃了明白的亏。克 里斯朵夫对两位新朋友并不抱什么幻想，他想到他们不了解，永远不能了解自己最深刻的一方面，觉得不胜怅惘。但他缺乏友谊，而急需要友谊，所以他们能多少喜欢他，已经使他感激不尽了。最近一年的经验告诉他，不能再苛求。要是在两年以前，他绝没有这种耐性。他想起对待可厌而善良的于来一家多么严厉，不禁又后悔又好笑。哦，他居然学乖了。他叹了口气，心里对自己说，可是能有多久呢？想到这个，他笑了笑，同时也觉得安慰了。他多希望能有个朋友，一个懂得他而和他心心相印的朋友。可是他虽然年轻，对于社会已经有相当的经验，知道这种心愿是最不容易实现的。而他亦不能希求比以前的真正的艺术家更幸福。这一类的人的历史，他已经知道了一点儿。莱哈托的藏书中有一部分使他认识了十七世纪德国音乐家的艰苦的经历。那时战乱频仍，义利流行，家破国亡，整个民族受着异族的蹂躏，心灰意懒，既没有奋斗的勇气，对任何东西也没有兴趣，只希望早死以求安息。在这样的环境中，伟大的心灵，特别是英勇的许茨，始终不懈地攒奔着他的前程。克里斯朵夫想到，看了这种榜样，谁还有抱怨的权利？他们没有群众，没有前途，只为了自己和上帝而写作。今天写的，明天也许就会毁掉，可是他们继续写着，他们并不丧气，什么都不能动摇他们乐天的心情。他们只要能歌唱就满足了，只要能活着，能挣口苦饭，能把他们的思想在艺术上表现出来，找到两三个既不是艺术家，也不能了解他们的老实人，真心的爱他们。除此以外，对人生也就不再要求什么。而他克里斯朵夫，怎么敢比他们更苛求呢？人生有个最低限度的幸福可以希冀，但谁也没权利存什么奢望。你想多要一点幸福，就得由你自个儿去创造，可不能向人家要求。想到这些，他心平气和了，更喜欢那对老实的莱哈托夫妇了。他万万没想到，连这点最后的友情也得被人剥夺。他没想到内地人的恶毒，他们的仇恨因为是没有目标的，所以更消不掉。真有明目的仇恨，一朝达到了目的，恨意就会慢慢的解淡。但为了无聊而作恶的人是永远不肯罢休的，因为他们永远无聊。而克里斯朵夫便成了他们消闲的牺牲品。他固然被打倒了，但居然没有垂头丧气的表现。他固然不再麻烦人，但也不把人家放在心上。他一无所求，人家对他毫无办法。他和他的新朋友在一起很快活，全不理会旁人对他作何感想，有何议论。这种情形叫人看了有气。而莱哈托太太叫人更气，她不顾全城的轻易而公然结交克里斯朵夫，就是和他平之的态度一样，有心触犯舆论。莉莉·莱哈托对人对事都没有惹是招非的意思，她不过独行其事，不问旁人的意见罢了。但这一点就是最可恶的挑衅。大家暗中留神他们的行动，他们却毫不提防。克里斯朵夫是放肆惯的，莱哈托太太是糊里糊涂的。他们一同出去的时候，或是晚上靠在阳台上谈笑的时候，都不知道顾忌。他们在举动方面非常清澈，不知不觉给了人造谣生事的材料。一天早 早上，克里斯朵夫接到一封匿名信，卑鄙龌龊地说他是莱哈托太太的情夫。他看着愣住了，他连跟他调情打趣的念头都从来没有。他太方正了，对奸淫像清教徒一样的痛恨，甚至想到这种事就受不了。欺侮朋友的妻子在他眼中是罪大恶极的行为，而对莉莉莱哈托，他尤其不可能犯这个罪。她长得一点不美，凭什么会引起他的热情呢？他又羞又难堪地去看他的朋友，发觉他们也一样的局促不安。他们也每人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不敢说出来。三个人暗中互相留神，同时也留神自己，不敢随便有所动作，也不敢说话，慌慌张张地闹得很僵。要是莉莉莱哈托一时恢复了天真的本性，嘻嘻哈哈胡说乱道的时候，她的丈夫或者克里斯朵夫会突然瞪她一眼，使她愣了一愣，马上想起匿名信的事而慌起来。克里斯朵夫和莱哈托也跟着慌了，个人都在心里想，他们知道没有。他们彼此不露一点口风，竭力想过着从前一样的生活。然而匿名信继续不断的来，而且措辞越来越下流，使他们骚乱不堪，屈辱的没法忍受。他们收到了就各自躲在一边，没有勇气原封不动地扔在火里，偏偏手指颤巍巍地拆开来，心惊肉跳地展开信纸。而一读到那些怕读到的字句，题目相同而内容略有变化的辱骂，存心捣乱的人所造的荒唐无稽的谎言，都悄悄地哭了。他们想来想去，也猜不出谁在那里跟他们缠绕不休。有一天，莱哈托太太痛苦地忍不住了，把她所受的迫害告诉了丈夫，而他也含着泪说他受着同样的痛苦。要不要告诉克里斯朵夫呢？他们不敢，可是总得通知他，要他谨慎一些才好。莱哈托太太红着脸才说了几个字，就大为奇怪地发觉克里斯朵夫也一样地收到那些匿名信。人心险毒到这种死不放松的田地，使他们怕起来了。莱哈托太太以为全城的人都在阴损他们，但他们非但不互相支持，反而都泄了气。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克里斯朵夫说要去砍掉那个人的脑袋，但那个人是谁呢？而且也只能替造谣的人多添些资料，把那些信交给警察署吧，那更要把谣言传播出去。假作痴呆又不可能了，他们的友谊已经受了影响。莱哈托绝对相信太太和克里斯朵夫都是正人君子，可也不由自主的要猜疑了。他觉得这种猜疑是可耻的、荒唐的。他有心让太太和克里斯朵夫单独在一块儿，但他痛苦不堪，而莉莉也看得很明白。在他那方面，情形可更糟。他和克里斯朵夫一样，从来没想到什么调情。然而，那些谣言暗示他一种可笑的念头，以为克里斯朵夫也许真的爱着他。虽然他连一点表示都没有，他认为至少应当防卫一下，当然不是言语之间有什么明白的表示，而是用一些笨拙的方法。克里斯朵夫先还不懂，等到明白了，他可气坏了，那太胡闹了，说他会爱上这个又丑又平凡的小布尔乔亚，而他竟相信这回事，而他又没法辩白，没法对他和他的丈夫说，得了吧，你们放心，绝没有这种危险的。不，他不能得罪这一对好人，并且他觉得他怕给他爱上，骨子里就因为他有点爱他的缘故。而这种荒唐的传奇式的念头，的确是那些匿名信种下的根。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那么僵，那么难堪，继续不下去了。莉莉莱哈托只有嘴巴强而没有坚强的性格，对着当地人士的阴险没了主意， 他们想出种种借口来避不见面，什么莱哈托太太不舒服，莱哈托有事，他们上外部去待几天等等，都是些笨拙的谎话，常常无意之中露出破绽来。克里斯朵夫可比较痛快，他说，咱们分手吧，可怜的朋友们，咱们都不够强。莱哈托夫妇一起哭了，但决绝之后，他们的确松了口气。城里的人大可得意了，这一回克里斯朵夫的确是孤独了，大家剥夺了他最后呼吸到的一口气，这口气便是温情，不论怎么淡薄，但少了他，一个人的心就不能活的。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他完全孤独了，所有的朋友都不见了。亲爱的高托弗列特在艰难的时候帮助过他，而他此刻急需要的也一去数月，而且这一次是永远不回来的了。一个夏天的晚上，路易莎收到一封从很远的村子里寄来的信，字写得挺大，说他的哥哥死了，就葬在那边的公墓上。近年来他身体已经不行，可还是到处流浪，这一回就是在浪游的途中死在那个村上的。这个多有骨气而又多么恬静的人，原是克里斯朵夫最后一个朋友，他的温情很可能给克里斯朵夫做个精神上的依傍的，不幸被死亡吞掉了。他孤零零地守着只知道爱他而不了解他思想的老母，周围是德国的大平原，等于一片阴森森的海洋，他每次想跳出去，结果总是更往下沉。仇视他的小城眼睁睁地看着他淹在海里，正在挣扎的时候，黑夜里忽然像闪电似的显出了哈斯莱的形象，那是他儿童时代多么爱慕而现在已经名震全国的人物。他记起了当年哈斯莱答应过他的话，便立刻拼着最后的勇气想抓住那颗最后的救星。哈斯莱能够救他的，应当救他的，向他要求什么呢？不是援助，不是金钱，不是任何物质上的帮忙，只求他了解，哈斯莱像他一样的受过迫害，哈斯莱是个独往独来的人，一定能了解一个受着庸俗的德国人仇视与虐待的独往独来的人，他们都是一个阵营中的战士。他一有这念头便马上实行，他通知母亲要出门一星期，当夜就搭着火车往德国北部的大城出发。哈斯莱在那边当着乐队指挥，他不能再等了，这是为求生存的最后一次努力。哈斯莱已经享了重名，他的敌人并没缴械， 但他的朋友们大吹大擂地说他是古往今来最大的音乐家。其实拥护他的和否认他的都是一样荒谬的家伙。可是他没有坚强的性格，看到反对他的人他就气恼，看到捧他的人他就软化。他拿出全副精神专门做些伤害那般批评家和使他们痛心疾首的事，好比一个孩子专爱搞些捣乱的玩意儿。但那些玩意儿往往是最低级趣味的。他不但浪费天才在音乐上做些怪癖的东西，使德高望重的人发指，而且还故意采用荒唐的题材、暧昧的不雅的场面，总之只要是逆情背理的、伤害礼教的，他都特别喜欢。中产阶级棘手蹙额的一叫起来他就乐了，而中产阶级永远识不破他的诡计。连那个像一般暴发户与诸侯那样喜欢冒充内行、干预艺术的德皇陛下，也把哈斯莱的享有盛名认为社会之羞，处处对他无耻的作品表示轻蔑与冷淡。哈斯莱看到帝王的轻蔑，觉得又气又高兴，因为德国前进派的艺术界认为官方的反对就是证明自己的前进，所以哈斯莱捣乱得更有劲儿了。他闹一次骇人听闻的事，朋友们就喝一次彩，说他是天才。哈斯莱的帮口主要是一般文学家、画家、颓废的批评家组成的，他们代表革命派对反对派的斗争，对冒充的虔诚和国定礼教的斗争，在这方面他们当然是有功的，但斗争的时候他们独立不羁的精神往往过于激昂，不知不觉地到了可笑的地步。因为他们之中即使有些人不乏相当粗豪的才具，总嫌不够聪明，而见识与趣味尤其不高明。他们制造了虚幻的境界，把自己关在里头跳不出来，并且和所有的艺术党派一样，结果对实际的人生完全隔膜了。他们替自己、替上百个读他们的出版物、盲目地相信他们的傻瓜定下规律。这帮口的吹捧对哈斯莱是致命伤，使他过分的自得自满。他脑子里想到什么乐思，就不加考虑的接受。他暗中认为，便是他写的东西够不上自己的标准，比别的音乐家已经高明多了。固然他这种看法往往是不错的，但绝不是一种健全的看法，同时也不能使他产生伟大的作品。哈斯莱骨子里是不分敌友，对谁都瞧不起，结果对自己、对人生也取了这种轻视与冷嘲热讽的态度。因为他从前相信过不少天真与豪侠的事，所以一旦失望，他更加往讥讽与怀疑的路上走，既没有勇气保护他的信念不受时间一点一滴的磨蚀，也不能自欺欺人，自以为还相信他早已不信的东西，他便尽量嘲笑自己过去的信念。他有种德国南方人的性格，贪婪、软弱，担当不起极端的好运或厄运，太热与太冷他都受不了，他需要温和的气候维持精神上的平衡。他不知不觉地只想懒懒地享受人生，好吃好喝，无所事事，想些萎靡不振的念头。他的艺术也沾染了这种气息，虽然因为他才气纵横，便是在银河石流的颓废作品中也藏不住光芒。他对自己的没落比谁都感觉得更清楚，老实说，能感觉到的只有他一个人，而那种时间是少有的，并且是他竭力避免的。那时他就变得悲观厌世，心绪恶劣，只想着自私的念头，担忧自己的健康，而对于从前引起他热情或厌恶的东西漠不关心了。克里 斯朵夫想来向他求一点鼓励的，便是这样一个人物。在一个下着冷雨的早晨，来到哈斯莱住的城里的时候，克里斯朵夫抱着不知多大的希望。他认为这个人物在艺术界是独立精神的象征，指望从他那儿听到些友善的鼓励的话，使自己能继续那毫无收获而不可避免的斗争。那是一切真正的艺术家和社会的斗争，一心尚存绝不休止的斗争。席勒说过，你和群众的关系唯有斗争是不会使你后悔的。克里斯朵夫性急到极点，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旅店中丢下了行李，立刻奔到戏院去探问哈斯莱的住址。他住在离开城区相当远的地方，在郊外的一个小镇上。克里斯朵夫一边啃着一个小面包，一边搭上电车。快到目的地的时候，他的心不由得跳起来。在哈斯莱所住的区域内，奇形怪状的新建筑触目皆是。现代的德国尽量在这方面运用渊博的学问，创造一种野蛮的艺术，以勾心斗角的人工来代替天才。在谈不到什么风光的小镇上，在笔直的平板的街道中，出人不意地矗立着埃及式的地窖、挪威式的木屋、寺院式的回廊、有制叠的堡垒、万国博览会会场式的建筑。大肚子的屋子没头没脚地深深地埋在地下，死气沉沉的面目，睁着一只巨大的眼睛，地牢式的铁栅，那种潜水艇上的门，靠的栏杆上嵌着金子，大门顶上蹲着古怪的妖魔，东一处西一处地铺着蓝珐琅的地砖，都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五光十色的碎石铺出亚当与夏娃的图像，屋顶上盖着各种颜色的瓦，还有堡垒式的房屋，屋脊上趴着奇形怪状的野兽，一边完全没有窗，一边是一排很大的洞，方形的、矩形的，像伤疤一般。一堵空无所有的大墙，忽然有些野蛮人的雕像支着一座很大的阳台，上边只开一扇窗，阳台的石栏杆内探出两个有胡子的老人头，鲍林格画上的人鱼。在这些监狱式的屋子中间，有一所门口雕着两个奇大无比的裸体像，低矮的楼上外边刻着建筑师的两行题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艺术家显示他的新天地。克里斯朵夫一心一意想着哈斯莱，对这些只睁着惊骇的目光瞧了瞧，无心去了解。他找到了哈斯莱的住处，那是最朴实的一所屋子，加洛冷式的建筑，内部很华丽俗气，楼梯道有一股温度太高的气味。克里斯朵夫放着一座狭窄的电梯不用，宁可两腿哆嗦着，心跳动着，迈着细步走上四楼，因为这样可以定定神去见这位名人。在这短短的途程中，从前和哈斯莱的相见、童年时代的热情、祖父的形象都一一回到记忆中来，仿佛只是昨天的事。他去按铃的时候已经快到11点，应门的是一个精神抖擞的女仆，颇像管家妇模样，很不客气地把他瞧了一眼，先是说先生不见客，他很累，随后大概是克里斯朵夫脸上那种天真的失望的神气使他觉得好玩，所以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之后，忽然缓和下来，让克里斯朵夫走进哈斯莱的书房，说他去想办法叫先生见客。他说完眨了眨眼睛，关上门走了。壁上挂着几幅印象派的画和法国18世纪的描写风情的漏板画， 哈斯莱自命为对各种艺术都是内行，听了他小圈子里的人的指点，从马奈到华多都有收藏。这种混杂的风格也可以从家具上看出来，一张极美的路易十五式的书桌周围摆着几张新派艺术的沙发，一张东方式的半榻，花花绿绿的靠枕堆得像山一样高。门上都嵌着镜子，壁炉架中央摆着哈斯莱的胸像，两旁和古董架上放着日本小古董。独角的圆桌上，一只盘里乱七八糟散着一大堆照片，有歌唱家的，有崇拜他的妇女们的，有朋友们的，都写着些警句和措辞热烈的题款。书桌上杂乱不堪，钢琴打开着，古董架上全是灰，到处扔着烧掉一半的雪茄烟尾。克里斯朵夫听见隔壁屋里有一阵不高兴的咕噜声，女仆扯着尖嗓子在那里跟他拌嘴，那分明是哈斯莱不愿意见客，也分明是女仆非要他见客不可。他毫不客气地用着狭隘的语气跟他顶撞，尖锐的声音隔着一间屋还能听到。他埋怨主人的某些话使克里斯朵夫听了很窘，主人可并不生气，相反，这种放肆的态度仿佛使他觉得好玩。他一边击鼓一边逗那个女孩子，故意惹她冒火。终于克里斯朵夫听到开门声，哈斯莱拖着有气无力的脚步走过来了。他进来了，克里斯朵夫忽然一阵难过，他认的是他，怎么会不认得呢？明明是哈斯莱，可又不是哈斯莱。宽广的脑门上依旧没有一道褶减，脸上依旧没有一丝皱痕，像孩子的脸，可是头已经秃了，身子发胖了，皮色发黄了，一副瞌睡的神气，下嘴唇有点往下掉，撅着嘴巴，好似挺不高兴。他驼着背，两手插在打皱的上衣袋里，脚下掖着一双旧拖鞋，衬衣在裤腰上面扭作一团，纽扣也没完全扣好。克里斯朵夫嘟囔着向他通报姓名，他却睁着没有光彩的倦眼瞧着他，机械地行了个礼，一声不出，对着一张椅子点点头，叫克里斯朵夫坐下。接着他叹了口气，往半榻上倒下身子，把靠枕堆在自己周围。克里斯朵夫又说了一遍，我曾经很荣幸的，你先生曾经对我一番好意，我是克里斯朵夫·克拉夫托。哈斯莱埋在半榻里促膝而坐，右边的膝盖耸得跟下巴一样高，一双瘦削的手勾搭着放在膝盖上。他回答说，想不起。克里斯朵夫喉咙抽搐着，想叫他记起他们从前会面的经过，要克里斯朵夫提到这些亲切的回忆原来就不容易，而在这种情形之下尤其使他受罪。他话既说不清，字又找不到，胡言乱语，自己听了都脸红了。哈斯莱让他知无其词，只用着那双心不在焉的淡漠的眼睛瞪着他。克里斯朵夫讲完了，哈斯莱把膝盖继续摇摆了一会儿，仿佛预备克里斯朵夫再往下说似的。随后他回答，对，可是这些话并不能使我们年轻啊。他欠身了一会儿，打了个哈欠，唉，对不起，没睡好。昨天晚上在戏院里吃了宵夜。他接着又打了个哈欠。克 里斯朵夫希望哈斯莱提到他刚才讲过的事，但哈斯莱对那些往事一点不感兴趣，连一个字也没提，也不问一句克里斯朵夫的生活情形。他打完了哈欠问，你到柏林很久了吗？今天早上才到。啊，哈斯莱除了这样叫一声也没有别的惊讶的表示。什么旅馆？说完他又不想听人家的回答，只懒懒地抬起身子伸手去按电铃。对不起，他说，矮小的女仆进来了，始终是那副放肆的神气。凯蒂，他说，难道你今天要取消我一顿早饭吗？您在会客，我怎么能端东西来呢？他回答。干嘛不？他一边说一边俏皮地用眼睛瞟了瞟克里斯朵夫。他喂养我的思想，我喂养我的身体。让人家看着您吃东西像动物园里的野兽一样，您不害羞吗？哈斯莱非但不生气，反而笑起来，改正他的句子。应当说像日常生活中的动物。他又接着说，拿来吧，我只要吃早饭，什么难为情不难为情，我才不管呢。他耸耸肩退出去了。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小说演播依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